When I get to the bottom, I go back to the top of the slide. Will stop and turn and go for a ride. 2020深交华语影评大赛已于日前启动，欢迎各位听众参与，详情请见深交 Deep Focus 每日推送头条海报，点击进入比赛和评选规则。大赛设置众多奖项，获得大奖的选手可以与我们共同前往电影圣地戛纳，参加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见证历史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深交播客，我是主持人元首的秘书。今天这期播客呢，与两本书和两个人物有关，其中之一是琼·迪迪恩。我们的读者和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他呢，在美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琼·迪迪恩1934年生于加利福尼亚，以出色的小说、剧本、杂文和文学性新闻写作奠定了其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68年34岁的迪迪恩出版非虚构文集《向伯利恒跋涉》，是第一批向公众揭示二战后美国繁荣表象下失去现实的作品，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掀起了现象级的热议，并由此成为影响至今的美国文学殿堂级非虚构写作。在上周，也就是2021年12月23日，琼·迪迪恩因帕金森并发症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享年87岁。今天这期播客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向大家介绍这位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作者，以及他的这本今年刚刚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向伯利恒跋涉》。另外呢，我们今天这期播客还着重介绍一个人物和另外一本书，也就是曼森家族案的始作俑者查尔斯·曼森和今年在大陆出版的一手资料还原曼森家族事件始末的作品《好莱坞往事》。曼森家族案想必我们的听众和电影爱好者并不陌生，因为昆汀·塔伦蒂诺2020年的新作《好莱坞往事》便是以此为基础。1969年夏天，美国洛杉矶发生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凶杀案，迅速占领了各大媒体头条。遇害者中包括著名导演波兰斯基身怀六甲的妻子、著名女星沙伦·塔特。我们上面提到的琼·迪迪恩认为，曼森案的发生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危机，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由于《向伯利恒跋涉》恰好出版在这个事件前一年的1968年，所以我们也不妨说，《向伯利恒跋涉》和《好莱坞往事》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美国60年代的全景画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熟悉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嘉宾，来与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两本著作以及背后的美国60年代文化。下面还是先请他简单的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岩，北京外汇大学的教授，祝大家新年快乐。
迪迪恩前几天刚刚去世了，所以又把这个重新捞起来，但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人物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不知道您当时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会有对这个人的一些了解吗？
是，这个人肯定是文化名人，而且呢他可以说是一个在文化或者说在文学创作中啊，是一个很标杆性的人物。因为这个人他开创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New Journalism 哈，新的新闻这个运动。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在可以说在文学和新闻上边，包括电影，他写了好多电影剧本哈，应该有至少有拍出了七部那个以上的这样的他的作为那个编剧的这样的电影。这个人是一个高产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而且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
就是这个所谓的新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动？
那么其实这个运动呢在今天看来哈，在无论从是新闻写作或者说非虚构写作来说一点都不新了。别忘了我们在谈几十年前哈，1960年代的这个这样的一场那个文学写作的运动。但是在那个时代呢，这个运动呢是有革命性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熟悉的新闻写作，也就是今天我们特别熟悉的那种新闻通稿，特点是比如说高度客观化，好像那个作者是一个隐形的或者说是一个无名的作者哈，他根本不表达任何自己的这个主观的这样的观点，他只陈述一个最 最这个硬的和最基本的一些客观事实，比方说在这次这个谋杀案中，几个人被杀，然后警方的这个观点是什么，然后嫌疑犯是什么，就是完完全全的所谓的事实陈述。那么这里边呢，而且的句子呢都比较短，比较节奏比较快，而且都是那种骨干性的，而没有任何情感和那个文学那描述的。这是我们作为新闻学，我估计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学里边教新闻专业写作的哈，仍然是以这个，我觉得在中国今天哈，仍然是以这个为标杆，就是所谓的客观写作，然后要这个专业化，要这个有一种客观的态度。那么这个可能仍然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闻写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呢，迪迪安呢，在60年代呢，他其实呢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新闻写作的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就是什么呢？把虚构的，也就是小说的写作，或者不论长篇或短篇的小说的这种写作的技巧，放在新闻报道之中。那么其实这个运动呢，到今天呢，已经就是我们的深度报道，还有我们的深度故事，其实都已经是用这种方式了。包括在电影中，一会儿我再说电影中哈，其实也已经有用这种方式了。它的特点呢，第一呢，就是说作者不再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隐形的，这是一个上帝视角的这么一个对于一个事件的报道，而是一个什么呢？主观的，作为一个作者，甚至一个文学作者，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描述。那么这个描述中呢，它又不是那种好像像我们讲的大量的叙述或者评论哈、啊，修辞性的，它就不是这样的一种写作。其实这样的写作呢，我们一般的散文都会出现，或者说那种那个一般意义的非虚作，其实非虚构哈、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写作。我觉得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叙述视角，一个是呢刻画人物，也就是在它的新闻报道，在它的深度报道中呢，人物是非常核心的，而这个人物呢，不再是有三人被杀这样的数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外表、有个性、有生活经历、有甚至有闪回、甚至有预述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学写作方式，你都会运用在这个人物刻画之中。比方说咱在这个像伯雷恒跋涉这部书中哈，他其实他这是他很多的不同的文章的这个集子。那么这里边我印象比较深的，比方说他对一个当时一个米勒这样的一个家一个妻子谋杀丈夫这样的一个报道，这当时是在60年代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新闻。因为这个新闻呢，你可以联系到那部电影，就是什么呢？双重赔付。好像这个故事是在某种意义上在回应哈、啊、这样一个虚构的双重赔付这样一部黑色影片。所以呢，
比利
华尔德的那个没错，这个案件哈、啊、是一个很轰动的案件。那么像迪迪安他对于这个报道呢，他不仅仅是对这个米勒这个夫人哈、啊、进行一个性格外表和经历的刻画，他还会对呢谋杀现场，比如那叫那个Bayan Street， 那么在这条街道上呢，他会写那个树叶和树叶的味道，和还有写呢就是夜间的犬吠的声音。他把人的感知，把人就是说一个在场的人可能感觉到的环境的感觉，这是经典的小说的创作方式，他会放在新闻报道之中。那个身临其境和把这个观众带入到故事之中，我觉得这个呢是传统的新闻写作是不可能的。这个 John Didion 他实际上他是把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文学虚构的创作呢带入到新闻写作之中，那么显然他的故事，他的这个报道就会极其有趣，他会使好多对政治新闻不感兴趣或对一般性新闻不感兴趣的一个比较比如说低端的这样的读者哈，他可能让这些读者从他那开始越来越对新闻报的感兴趣起来。所以呢他这种写作呢，包括呢叙事技巧他也下了很多功夫，就是说叙事技巧就在那个文学中，你会那个把一个情节你会分成许多平行的叙事，像蒙太奇那样哈，你把它并列起来，那么你可能在这个时间上你会打乱那个时间线索，你可能会预叙倒叙这种闪回各种各样哈，来这个各种各样的叙事技巧。那么这也都是在就那个 DDN 的这个写作中呢也都是充分利用，这是其二哈。另外一点来说呢，为什么说它是个运动哈，因为你要是一个人写作，你只能说是个人风格。事实上呢，他的写作呢不完全是一种好像个人化的写作，他实际上是有意识的是 打破传统的新闻写作的一些基本的程式，而这种程式呢，是让从业者、新闻工作者其实是都可以沿着他道路去用新的方式写作的。当时呢，像比较著名的哈作家，那个 Tom Wolf， 还有 Truman Capote， 像这样非常著名的美国作家，那他们都其实都会写这样的这种犯罪的，你很难说他是虚构，因为他是写一个真实的案件，一个杀人犯，比如说那个 Truman Capote， 包括他的那后来的那个报道。也拍成电影，就是一个杀人犯在等待死刑的这个过程中，他做了很多深度的访谈，对于案件在那个警察局的各种各样的案卷卷宗，他找了大量的这个材料，但是呢他的写作呢是一个非常像小说的一个写作。如果新闻来说啊，你是不可能想写人物心理的，那么人物看到的东西，人物在这个情绪的变化，所以呢在某种意义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新闻运动呢，它是一个把客观写作变成主观写作，但是这个主观写作又不是虚构和任意脑子里出来的，它是基于与以前的深度报道，就是传统的新闻写作报道是一样下载新闻调查、新闻采访这样的这个材料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在事实的层面上它是客观的，但是在叙述层面上它是主观的。
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比如可能在它之前的新闻报道是相对比较机械的。
是，而且呢这种报道其实它有一种潜在的规则，或者说一种叙事策略，就是说呢我所报道的是有权威性的，是高度客观化的，我会用这样的像法律的或者一个应用文的方式来写作，这样呢我把我一切主观的东西都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相信我的新闻。我觉得可能一些新闻并不太发达的国家仍然会以这个为最高标准哈，但事实上这种标准它忘了一个重要的功能，也就是作为文本，作为写作一个重要的功能，你是为人服务的，你是为人写的，你是想让更多的人读你的东西，而不是写一个文件，让它变成一个政策，
变成一个历史。
而很重要的层面就是你让更多的读者参与到你的故事中来，而这正是迪迪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他的目标。
我觉得这个书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它其实是1968年出版的。
对，
然后我们提到的另外一本书就是《好莱坞往事》，它里面的那个案件是69年的，
对，是，
所以它恰好就把那个事情隔在外面，
对，它没有这个报道，
对，相当于是一个没有结尾的一个东西，那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您在看到这样一本书，它可能描绘的是整个60年代，除了结尾之前的这一部分，您对60年代的感觉跟您之前的印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不一样，就是像那个伯利恒跋涉这本书，我觉得写得好。我觉得也正在这里边，因为我们60年代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某种常识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阅读、电视报道、纪录片、故事片与它相关的作品，无论是文学的，无论是新闻的，无论是历史的，可以说太多太多。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常识性的前知识。我们会认为60年代是什么样子的，而这本书呢，迪迪安他把他的就当时的这个新闻写作，68年之前的一些新闻写作呢，呈现在这本书中哈，你会发现增加了很多很多，可能是你作为一个历史想象中没有那么丰富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其实他的那个写作，就迪迪安的写作，他基本上他的空间都在南加州。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很聚焦于南加州的。那么这所有的故事人物也大部分都是这个60年代的年轻人。他给的就是说，我以前包括通过影像作品没有感受到和抓到的东西，就是什么呢？那个时代的气息和那个时代非常非常切近的画面。我们看过远景，看过中景，但是我感觉呢，迪迪安给我们的是一种，就像他的一部电影写作，就是叫 Close Up and Personal， 它是这样一种近距离的，就是你好像 随着 DDN 的笔或者是它的建构那个世界，你在其中生活了那么一段时间，你跟着它的视角，跟着它的笔触，跟着它的人物经历了这样一个时间。而这是影像作品和过去我看到的历史写作、文学写作好像没有这样的一种切近的感觉。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像伯利恒跋涉这篇文章本身，因为他讲的其实是就是他能遇到的那些嬉皮士，
对，
然后你能就是随着他的那些视角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是，
然后你看到他们怎么生活。其实我倒没有特别觉得他在刻意的表达一些什么，但是那篇文章我觉得就是氛围感非常强，
就是这意思。而且我觉得他就是说他那个氛围感，我一直在想他是怎么实现的哈。首先呢，这不是一个作为旁观者的观察，好像我在看着我，你通过我的眼睛我在告诉你一个我生在面前发生的故事，显然不仅如此。但同时呢，你又不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介入者，也就是他想改变什么，改变这个故事的走向或改变事情发展的走向，他又不是这样一个。但是呢，他能用他自己非常独到的方式，长句子，用那个许多的逗点和这个转折，他能告诉你极其复杂微妙和带着体温和色香的这样的情节。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他写作的一个非常的具有个人特色，同时也是可能给新新闻运动哈、树立一个典范性的这样的文本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嗯，就是我看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就是在跟那些人生活，
是这样。
他好像也不是纯去观察他，
对，
不是说我在旁边拿根笔记录，
我在记录什么，对
他好像就是先跟他们去生活，
是，
但是又保持着一些微妙的距离，就他可能也不会去一起跟他们吸毒，
是，对，
对，但是就是你就是他那个距离感其实非常微妙，
对，
嗯，
是这样，
嗯。嗯，您觉得就是在他的这本书里哈，因为相当于就是他描绘了很多的人，而且是不同层次，比如说像那个主妇啊，甚至像一些导演啊、演员啊，然后又包括一些完全不知名的那些嬉皮士，他都有涉及到。
对，
那您觉得就是他通过这本书，他最终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呢？
首先呢，他不是给你一个所谓的全景，也就是说呢，很多的那个记者会试图呢首先给你一个全景，也就是说事情的全貌，同时呢他要给你一个解读，深度的解读，他要告诉你原因和结果，那么让那个读者又对这个事件哈、对他报道的这个对象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我觉得 DDN 呢，他比这样的一个要求呢要更加丰富和微妙。一方面呢不力图全景，他的故事是破碎的，但是是有极强的亲缘性的，也就是说他必须是他身边的人，跟他打交道的人，跟他一起出去到各个地方去的人。那么这个是他要给你经验，他不是要给你呢一个对象，也就是你对象化的去认识这个事情，他要给你什么呢？让你进来跟他一起经历这件事情，这个是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那么另外一点呢，他不去呢直白的说去解读事情，因为解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更像一个思想的或者说是论证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述会出来，那么这显然不是DDN的风格。但是呢他又力图呢不通过某一个特殊的或者说从管中窥豹意义上给你这个事件，他尽可能的多的筛选呢观察的对象，他给你像那个取样一样，他给你尽可能多的样本，让你去体验呢这场运动或者这个时代有不同的面向。所以呢，一方面呢你进入亲近，另一方面你看到它的复杂和多面和多义，它不武断，但是呢它有引导，它实际上一直暗示你向某种理解的方向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哈，反倒是这个他对这个 John Wayne 约翰·维恩的这一篇中，他首先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位置上，因为他那一代人，也就是他出生那一代人哈，六十年代那一代人， John Wayne 呢是整个塑造了美国人的世界，对于那个 美好，对于未来，对于什么是美国，这样问的实际上对太多太多的人哈，那个那一代人来说，给他们的是一个某种来说美国梦的一个整体的形象。那么他首先从那开始，我像别人一样，这是我的美国，这是我对美国的理解，甭管是真的是假的。然后呢，他其实我觉得他既有采访，既有他的想象，他会写一个场景，就是，John Wayne已经得了这个癌症，然后呢，在他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中呢，拍完几个场景，大家在一块吃食堂吃饭，那么导演、制片在一块闲聊，他其实呢，慢慢这个特点就出来了，他们都管他叫 Duke， 那个公爵哈，这是他的外号，他们朋友之间的外号，包括他自己也跟那个韦恩在一起吃个饭。这个形象呢，他就塑造一个什么呢？其实这个人即使在休息的时候，在拍片的间歇，在朋友之间，他仍然拿着一股劲儿。他那股劲儿呢，他就说，这是他为什么他和其他所有的观众那么爱他的原因，就是他那股劲儿。而这股劲儿呢，其实有点假。包括他已经得了癌症，包括实际上这可能是他上百部影片中的最后一部影片哈。他仍然不遗余力的在装下去。你看完这篇之后，他没有任何，他没戳破任何东西。但是 John Wayne 在他的笔下被戳破了，美国梦被他戳破了。但是呢，他绝对没有任何这样的一句带有反叛性的、带有反讽性的，对于这样的他心目中的一个电影大明星，对于那个整个的西部片的童话般的美国西部这样的一个用。一句话去戳破这个幻影，因为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对所有美国人太重要了。但是呢，他当他塑造，我觉得你可以说塑造，或者说他感知的那个韦恩的时候呢，最后你会发现，哇，可能这是个整个是个虚幻。
就反正就我理解，可能就是那个古典的那种美，可能就停留在他身上。
是的，没错，
没办法再延续下去。
而且对，没有办法再延续下去了。
对，因为其实到他这本书后面，像《伯利恒跋涉》这里面，那里头的人都已经是非常颓废，你都不知道他们天天在干什么，
对，
那样一种状态。
对，是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就是嬉皮士啊，这些人，他可能就是约翰·韦恩的完全的
对立面，
反面
对
对对。那您觉得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在60年代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群体的出现，首先我们得说呢，这是大的历史或美国社会一个巨大变化之后产生的这样的整个的一代年轻人啊。那么这个变化呢，首先有这个肯尼迪的这个成为总统，肯尼迪带来的一种非常意志性的、非常全新的一种美国的远景，包括他弟弟巴比肯尼迪哈，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非常 liberal 自由主义的和偏左的，带有非常多的青春的，对于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传统，这个传统也就是从二战1945年之后。从这个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那个时代，他们崇尚的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然后呢，去每周去教堂，一家人去教堂，极其的反共，经典的人物就是那个麦卡锡。那么麦卡锡呢，让这个他的保守哈，让整个国家变得疯狂。
对不起，我插一句，就我觉得这本书里很有意思的，也是他用了一个小篇章去专门讲述一些共产主义者。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奇特，而且这可能已经是当时美国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群体。那包括他里头也说到，可能整个五一那个活动只有10几个人参加，就是，但他还是去写这帮人。
是，这是一个美国的镜像，也就是说呢，一方面美国所谓崇尚的经典的自由主义，那么这是对于财产和个人自由，对于传统价值。基督教价值对于美国的那个立国和开拓精神等等这一套价值呢，它不断的固化，到了艾森豪威尔时代，整个50年代完全的固化。再从我们熟知的这个好莱坞生产哈，整个50年代是史诗电影的时代啊，大宽银幕的时代。那么那个时代呢， 最重要的是宗教题材，万王之王，还有那个谁那个宾虚 Barbarus， 还有那个谁十戒等等等等，太多太多哈。可以说成为美国一方面好莱坞的一个崇高的一个黄金的时代，但另外一方面呢，它流露出那个史诗时代整个那个保守的东西，包括大卫·里恩哈、啊，在诗中扮演了很重要的。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大卫·里恩电影，但同时呢，你能看到那种美国和西方的那种价值，在这样的一个史诗或一个帝国中，它实际上越来越具有压制性。它对于嬉皮这一代人所理解的民主和自由，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肯尼迪上台之后，其实他似乎给出了一种新的对民主阐释的可能性，对什么是美国民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美国社会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是民权运动、妇女运动，还有呢就是 environmental 这个 movement， 那个对于环境，而且那个开始了到70年代就开始了地球日等等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意识，慢慢这个意识呢，其实都是跟那个最保守的那个 John Wayne 所代表的那个价值，那个美国价值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最核心的东西是平等。那么这个平等，其实黑人和白人的平等，妇女和男性的
白人
男性的这个平等，少数的族群和主流的平等。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社会景观。但是呢，嬉皮呢，这是又是他非常吊诡的地方哈。他首先都是白人的，大部分是白人，他跟那个民权运动是格格不入的。某种意义来说，他虽然支持，他非常支持民权运动，但是没法变成一股运动。我讲这是为什么会变成一种运动哈。首先呢，就是说，这些呢是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那么这些人，你看那个在那个。那这边最长的DDN 的那篇就是像那个柏林跋涉的时候哈、啊、当他进入到全体中，人一看他的年龄，你超龄了吧就是说实际上像那个 DDN 在当时已经混不进去这圈子了，某种意义来说，因为他超龄了。
包括他里面那个书里会写到一个歌手，
嗯，
也是就是他们围在一起去讨论一些事情，但反正对我来说看起来还是挺幼稚的一个。
非常幼稚。所以呢，就是他首先是比较低龄的，另外一个呢，中产家庭，他们呢其实要求的是特立独行和离群所居，而黑人不是，黑人没有这个奢侈，黑人是本身被边缘，他们根本进不了主流社会，他们要的是和白人一样有平等的对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权利。而这些人是说什么呢？我们要退群，我们不跟你们一块混了，我们离家出走到沙漠中，我们去建公社，我们群居，我们群交，我们过那种最自由，然后音乐那个 Beatles 还有那个 Rolling Stone 滚石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和那个主流和传统中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他呢那个整个的这个吸大麻，他跟其实其他年龄层的人不在一起混，他们只在自己混，然后他给自己很多的标志，比如说戴珠子呀，什么穿拖鞋呀，然后头发弄成那个什么样，是长头发留胡子，然后等等等等，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什么呢？他有高度的要给自己画成一个不同的标签，他是要离群，他是要撤群。而这个黑人运动就是和其他群体都是不一样，也就是说这是一群过得很不错的中产的孩子，所以他的这个诉求呢，更多的是关于文化、生活方式、性交和毒品的。所以呢，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要爱不要战争，做爱吧别打仗，这是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但六十年代不能用他们来定义，他们只是一部分。其实呢，跟他们很相近的就是那个 EPIS， 可以翻成亚皮士，也可以翻成是 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 这个跟他们实际上是同，也是大学生，同时发生。但这些人呢是要求反越战，其实这些人首先嬉皮士也反越战，但是呢，他们的政治色彩不浓，他们对政治话语不敏感，或者说兴趣不大，他们更强调是这个大麻哈，做爱。但是呢，像 EPIS 那么他们就更多的说呢，别来这套，咱们呢首先要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反战，全世界的左翼联合起来。那么这实际上这是更一个激进的左派的这样的一场运动。但是后来还有一个叫 Yuppies， 咱们翻成也翻成雅皮士，也有翻成呢优皮士，也就是这到七八十年代了，就这些人呢就开始变，他是叫什么呢，叫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 就是等于整个的六十年代进入完全的低谷，人们又开始找工作，找高工作，所以他们在那个城市的那个郊区那个生活变成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 Suburbanite。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你看这几个词哈， Hippies, Yuppies, Yuppies， 这三个词其实首先就是代表一个是这场运动的在历史上它的从高潮到低潮，同时呢这场运动呢它有不同的，就是六十年代它有不同的政治光谱你可以定义，那么还有黑人，那么同时呢就是 EPIS 还有其他的一些更激进化的，也就是说像 Weatherman 气象人更加强调暴力，暴力革命，抢银行，杀人，这就是这个这就是另外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也非常重要。
当时这个嬉皮士他们相对来说都是中产的孩子，
对， 对，白人孩子，
对对对，他们强调的其实是那种就是彻底的反政治，
对，弃政治，
对，就是根本不去讨论那个事情，
对，生活方式，那个艺术，当然我觉得他的影响力其实也非常非常大。我们今天其实后来的整个对音乐的理解，还有对于这个时装的理解，还有对那个性爱的理解，就是男女关系的理解，其实在某种意义来说都被嬉皮士改写了，整个这个历史都被改写了。
相当于嬉皮士和比如像黑人啊，他们都是在反主流，
对，
但是他们的方式是不太一样，
他们的那个对象是不太一样的，他们是反那种中产家庭的那种保守，严肃的要谈恋爱，就要结婚，然后那个要过拿高收入的生活，要找好工作，要有高学历，那么这些都是就是咱们最经典的那个五十年代那个中产。那么这些中产就是，第一我不挣钱，第二呢我不买大房子，我也不买车，我们这一帮人就在沙漠里一住，搭个帐篷，跟不同的女孩那个和男孩女孩那个什么那个性交，我们也不生孩子，我们也没有未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像比如像我们当然我就提到另一本书，就是曼森家族，
对，
好莱坞往事，他们跟嬉皮士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 DDN 来说哈，就是说好像1969八月曼森的这个他们用那个massacre 哈，大屠杀，其实当时没杀几个人啊，
非常惨烈，
但是非常惨烈，等于是波兰斯基一家，波兰斯基正好到欧洲去拍片，然后他的妻子，他的怀孕的八个月的孩子，然后他的朋友都在屋里被惨杀。那么这个事件呢，人们就说好像六十年代在这一天，六九年的八月终结了。另外一帮人，我觉得很多很多，就是，对于六十年代，怀有非常高的敬意和浪漫化六十年代的人，都会说曼森不属于六十年代，他不属于嬉皮。第一，他岁数超了；第二呢，他是一个罪犯，他把自己打扮成嬉皮，也就是说，他有嬉皮的那个全套的装束。他有嬉皮的生活，也就是他在沙漠那搞了一个一片那个破汽车搭的那种，还有那个房子，那个所谓的房车，和一帮女孩在一起住，群交，吸大麻，一切一切在表征的意义上都是嬉皮的。
而且他的喜好也非常，包括他对 Beatles 的，
对 Beatles， 他把那个谁哈，就是那个慌慌张张啊，这个歌在那个白色专辑中哈，他把这拿出来作为自己某种信仰性的东西，
对，就变成一个邪教口号，
邪教口号，对 ，Helter Skelter 那个整个的那个他的那套他所用的仪器的符号都是嬉皮式的，所以呢，很多人说他不是，他只是在利用他，无论从内心，他从他的这个犯罪的方式，他对人的精神的控制，都说明他既不自由，也没有任何嬉皮的这个文化感觉，他只是呢想借 大的文化潮流从事他的犯罪。我觉得呢，我不太同意这观点。因为什么呢？当一场运动开始了哈，就是像这样一场波及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样一场巨大的一场运动，嬉皮运动，你就很难定义成一个窄化的一个定义，就是一个纯粹的嬉皮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的嬉皮是什么样的。它一定有它的中心和它的边缘。它的边缘呢，实际上呢，曼森挺经典的，就是犯罪，暴力犯罪。当然人家会说他把嬉皮给污名了，因为自从曼森案那个报道之后，那些你知道很多人因为嬉皮是什么没汽车的，所以像洛杉矶那样的地方，洛杉矶因为那个城市特别的分离式的城市哈，没车寸步难行，他没有公共交通，他没法有公共交通，因为他每一个地方他都是像一个卫星一样哈，他是一个分散的一个，他哪儿和哪儿都特别的远。所以呢你必须得打叫那个嬉皮士都是在那个 hiking, 都是在马路上劫车。以前大家都愿意搭让他们搭车聊聊天什么的，包括那个电影中你还记得那个美国往事哈，那个电影中那个男主是那谁吧，他经常让一个嬉皮女孩搭车，然后最后他开到曼森那个住所去了。
好莱坞往事。
好莱坞往事，对。那部电影中其实这种情况特别普遍，就是好多人会让他们搭车，但这个事之后，曼森案件之后，洛杉矶的人都不让他们搭车了，因为他们觉得这都是害怕，觉得他们是暴力团伙。所以说呢，就好多人说这是曼森是污名嬉皮运动。但是我觉得呢，嬉皮运动本身其实在某种层面上它具有暴力的倾向。犯罪是常态，也就是说一个是走私毒品，走私枪支，还有呢各种各样的就是非主流的灰色的这样的这种交易，就是嬉皮士不做那个主流的那个交易，他总是做那个半非法的或半非法的那种交易，但这种交易其实就包含了就是地下的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曼森呢既有他的这个比如说毒品交易，也有他的这个杀人，他的这个残暴一面哈。所以呢曼森呢应该在某种意义来说他是这场大的运动中的一种形式。但是这场运动呢确实呢在某种终结了这么一个浪漫的有趣的充满阳光的，我们一谈那嬉皮的时候哈，就是一个加州的这样一个景色哈，棕榈树阳光和这些戴墨镜然后那个很慵懒的这样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确实因为这个惨烈的东西消失了，很多人觉得没意思了，因为这样的极端的事情出现之后好像再继续下去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同时呢我觉得69年70年大的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一个是呢尼克松上台，越战迅速的开始撤兵，尼克松下大力气要结束这场战争，整个的那个嬉皮的运动还有各种各样政治的像EPIS 的各种各样的左翼的运动呢，随着那个风头很近慢慢的开始强弩之末，它的整个的动力开始丧失，人们对这样的一个终究呢你不工作你没有什么，这是难以持续的，学校还要照常上课，所以整个的正常生活啊，使得呢就是说这样的一场很难持续的这样青春性的运动啊，开始走向低潮。另外一点呢，当你颠覆了一切比如说传统价值，美国梦，美国基本价值观和美国的那个宗教文化你都颠覆之后，这时候呢就出现一个文化真空。这个文化真空呢实际上整个60年代这帮嬉皮士他是没法填充的，他用了一些音乐用一些艺术去修饰或者说去点缀这样一场运动，但是终究呢你没有给出答案，没有给出可行性的东西，所以呢这场运动也就必然的会走向低谷。
曼森是不是觉得他的那个方式是填充的某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是这样，就曼森呢首先他准宗教，它像个邪教，它是各种各样洗脑的方式，而这个洗脑的方式是如此的通俗和陈词滥调，也就是说什么的末世论。那末世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再多长时间了哈，这是最后的时刻，我们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像其他邪教一样的一种方式，但它的邪教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种族战争。曼森呢，就是他从那个Beatles 的这个音乐中他吸取了某种灵感，但是确实 Beatles 那边没有这些东西，完全他自己脑子中解读的东西。他说呢种族战争 爆发了。黑人呢将像白人屠杀印第安人那样斩尽杀绝所有白人，黑人再开始报复。黑人呢到了整个要灭掉白人建立一个黑人这个帝国的一个时候到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的准备可能呢，如果你信仰我的东西呢，你们是幸存者，你们我就像挪亚的方舟一样，我会救你们。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得就是说，好像那投名状元啊，要杀人，要有暴力，我们才能够净化自我，等等啊，这种办宗教、办这个黑社会哈、啊、暴力组织等等这些东西的混合在一起，还有那个嬉皮士和披头士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混合在一起。我觉得他的解读，你绝不能说他是个人的。他的所谓的种族战争哈、啊，它是有非非常常的时代的背景给他做社会的现实依托的。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其实到了68年、69年已经相当暴力。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黑豹组织。
嗯。就是相当于是黑人的最暴力的那个
最暴力那个极端最左翼那个极端开始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这种武装呢它都不是那种像犯罪组织那种武装，也就是小规模的本地的然后零星的，他会把自己的核心的战斗人员送到国外去，送到中东，这是一个的重要的场所，约旦、叙利亚，他去培训做武装培训，他同时和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还有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的人民日报也曾通栏的标题把毛主席就是说支持黑豹组织的这样黑人运动的这样的那个通栏标题都那个发在人民日报社论上面。所以呢整个的社会主义阵营认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资本主义终结中资本主义战争的先锋。他们将彻底的终结西方阵营。在美国有黑豹组织，有其他的左翼组织，包括一些大学生联盟。在欧洲呢，他们遥相呼应，有这个意大利的红色旅和这个德国的红军派、日本的赤军，他们之间有非常紧密的互动和这个国际联盟这样的联合行动。劫持飞机，黑豹组织就是没有像那个欧洲和赤军、日本赤军那样哈、啊、大量的劫持飞机，但是呢，他们经常有这个战略的交流、思想的这个讨论，还有整个国际联盟和社会主义国家和支持巴勒斯坦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战略，有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策划。当然那个。其实我们那个奥斯卡今年两部电影哈、啊、我们也谈过这个哈、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 Bob Seale 什么的哈、啊、芝加哥七君子。其实这些呢都引起了 FBI 和美国政府美国军方的非常严重的关注。FBI 使用的也极其暴力的方式暗杀、镇压、围攻总部等等哈、啊、其实呢在纽瓦克在很多地方的那种街上的这个巷战经常发生。曼森呢他不是虚构的一个科幻故事，他实际上是基于美国当时种族这个到了非常激化的这样矛盾。别忘了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然后呢同样1968年支持平权运动的那个肯尼迪的弟弟巴比肯尼迪也被刺杀。整个的这个美国在60年代末哈、啊、可以说到了火药桶的程度。我看过一个最近出的就是这两年出的一本书，说68年到69年这一年期间爆炸谋杀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暴力的这种恐怖事件在这一年发生了9000起。所以呢美国实际上欧洲还有日本都出现了一个，毛主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论断，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都看到了叫世界革命正在西方的内部膨胀。 蓬勃发展。
我今年看到一个片子，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就是这个片子是一个纪录片，在今年圣丹斯放，叫那个《灵魂乐之下》。它讲的其实是一个被可以说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个事情，就是黑人在69年的时候，就是其实是在那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办了一个自己的非常盛大的音乐节，就是灵魂乐音乐节，然后那里头你放眼望去全是黑人，但是这件事儿就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被历史遗忘了，
对，
就是他们当时是有录像的，然后录完了之后直接就被雪藏了，然后相当于是到去年或者前几年吧
才拿出来，
对，重新拿出来，然后其实是被黑人当做一个就是自己文化的一个象征，来重新提出来这件事儿。然后里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们的安保工作并没有找当地的警察，虽然当地的警察也来了，但是他们是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就是这个黑豹的，
对
对，大家都拿着枪根本不理你什么
是
白人警察，
是
所以其实可能确实就是一个非常激化的一个阶段。但同时我也觉得很吊诡的一点，就是像曼森家族他们干的这个事情，就虽然他们说起来他们是觉得世界末日可能是由黑人对白人造成，但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又是去屠杀了一些白人，
对，
而且是白人妇女，而且
是
孕妇，
这
样非常非常就是弱势的一些群体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
是他实际上找的是那个第一呢，他选择的那个目标是特别任意的哈，有好多这方面的就是细节报道，比如他开车就开到哪一处，然后反正相当任意。另外一个他呢就是选择就是有大房子的成功人士作为他的那个宣泄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就是波兰斯基这一家呢就被不幸撞倒了这个事儿。但第二天他又去查，还是那，但是那个就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好像什么公司的老板啊，反正就是在那个他总去富人区，洛杉矶的富人区，然后在富人区呢找那个大房子，然后当然会找就是说怎么下手不会容易逃跑，不会被警察追到等等啊，就这各种这种条件。他的这个屠杀呢有特别强的那种仪式色彩，他会在那个人的家里墙上用血啊蘸着那个死者的血写上那个Helter Skelter 哈、那个慌慌张张那个歌名，然后呢他会就是用最残暴的方式，完全无情的方式，似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在检验他的那个跟随者是否坚定。这个在赤军中，日本赤军中同样出现这种情况。日本赤军在这个山上，在浅间山什么的，他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其实他也有一个就是要在面对敌人的面前哈毫不留情。这个时候呢，来检验你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决心是否纯粹。那曼森呢，通过屠杀呢，实际上他是在好像在某种意义来说，在检验呢，你们对我是不是忠诚。
我看那个书的后记，其实就是好莱坞往事那本书，那个后记我觉得写的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也在分析为什么曼森这个人他会成为一个符号性质的存在。
对，
因为其实当时有很多的杀人的这样的凶手，甚至有很多连环杀人，但是好像也只有他就是被特别的崇拜。然后他就分析，就是可能他不仅仅是一个随机事件，就是他跟很多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政治的一些观点都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包括后来的可能像那种法西斯纳粹主义啊，可能就是一直在美国存在，然后他们才会把这样一个人物立起来，来去重新的供奉他，是这种感觉。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印象里就是《迪迪恩》这本书，像伯利恒跋涉，其实他好像设计了很多人哈、但是黑人还是比较
对，
几乎是被忽略的，
是被忽略的。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在这儿哈，在这个整个60年代中哈，我们的长时间就60年代之后，我们对于60年代的或者说美国和西方媒体，这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也进入到中国的视野之中。60年代呢，是一个嬉皮的白人的，青年的知识分子的 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重要的，在这个时代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黑人。那么黑人显然他的方式，他的那个基本参与运动的方式是和白人是如此之不同。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这正是让像迪迪安这样的一个非常白人的很优秀的这样的作家，我觉得他在把握的时候，我相信哈，他是有困难的。他和后来我们看到的美国作家是不同的。我觉得他的困难在哪儿哈？一方面呢，就是黑人对于实际上六十年代和这场这个民权运动的理解是如此之不同。第一呢，我觉得他的那个他是那种咱们今天说的那种生存和我们说的底层意义上的黑人的运动，或者说黑豹运动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每天早晨给黑人孩子上学之前分早餐，提供免费早餐。那么这个你是没法想象会给白人，这个是它是完全无效的一个东西，又没人去吃，这是肯定的。但是那个实际上让这个黑豹运动产生非常重要影响，和让它产生很多的那个成员进来，其实这场运动在黑豹消失之后，这个运动，这个早餐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也就是说黑人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是在贫困线之下的，他要首先解决的是第一生存脱贫，第二得到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说作为公民，作为一个美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无论是选举的权利，无论是公共设施我们都可以平等的使用的权利，厕所餐厅等等，这是汽车，公共汽车，火车，这样最最基本的东西，他是要得到这些。那么和白人啊那个很富足，然后呢要颠覆传统价值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在那个大学里边就会我看到的一些那个文章哈，他就会记录当时那个大学生在谈，就是六十年代末我们走向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这场运动未来是什么。这在欧洲和美国高度的相似。所有的白人学生、白人教授都说什么呢？这场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我们最终将走向批评理论和批判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福柯、特立塔和什么拉康等等的一大堆这些什么，这是就是说，最终我们是得到一笔文化遗产。而黑人学生说什么呢？我们要暴力革命，我们要颠覆这个制度。实际上这两个之间出现了就是难以对话和不可能合作的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里边。像这个 Bob Seale 和这个整个的黑豹哈，他会用很多毛的和那个列宁的还有这个马克思的思想说什么呢？资本主义必须终结。整个的白人的这个视角其实都是说什么呢？首先民主是至上，自由至上，在这基础上我们如何更加自由和更加民主。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我觉得也是使得白人作家在相当长的几十年中，其实他们都会让黑人变成一个没有声音的。我觉得可能到真到了这个新的世纪之交哈，黑人的声音才越来越高涨起来。
这个又让我想到就是灵魂乐之下那个片子里有一个细节，也不是一个细节，其实就是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当时也是一个黑人，他当时好像是纽约时报还是什么的一个记者，然后他就在那个片子里讲述他自己上大学的事情，因为当时黑人连大学都上不了，然后整个那个大学里只有他一个黑人女孩，然后当他进入到宿舍的时候，就是整个那一层都就大家都不住在那一层，就是已经到这种地步。
对，
所以就是他们是可能在六十年代是非常非常底层的一个状况。
是，
对，可能都根本提不到什么，就是这种
什么艺术理论文化哈，
对
他们来太奢侈了。
对对对，就是他们必须得从最 基础的那个权利去争取。
对，
嗯，其实我特别好奇或者感兴趣的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黑人和就是国际共运的这一块关系，
嗯，
最后发展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包括他们，比如说，因为我印象里之前您和包括和戴老师的对谈里也提到过，可能最后他会转变成某种恐怖主义。
是我们不管叫他什么名字，那么。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激进组织会称自己为城市游击战，CIA 和 FBI 会成为恐怖主义，所以呢这个我们无法通过这个命名的方式哈来去定义他们，但是呢这个历史的转化过程是非常清晰的。第一呢，大部分白人学生到68、69、70回到学校上课，毕业之后找了保险公司、银行，和各种律师、各种各样好的工作，他们
是非常传统，
又回到了传统，他们变成了 yuppies， 也就是说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 挣很高的工资。那么这一代人，还有包括好多人成了那个议员、参议员和众议员，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白人主流的。经过一场热闹之后，确实改变了文化，改变了价值观。让社会变得更宽松更自由，某种意义来说实现了文化革命或者说反文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目标。那么另外一部分人，黑人运动呢在立法上面实现了很多对黑人有利的平权的这个立法，那么这也确实通过很血腥的方式哈，包括对这个马丁路德金的刺杀，对于那个坎内迪的刺杀等等哈，这些事上之后逐渐立法。那么这是对黑人有利的一面，但黑人呢一直保持他很强的，也就是比如说在纽约的这个有一个整个的那个黑人文化的那个文艺复兴等等哈，就是说实际上黑人呢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就是说自己的权利可能必须在我自己的手里边。另外一部分白人的学生，这部分白人学生呢开始走向激进，这部分的学生呢我觉得他走了和主流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第一呢他们不想放弃，他不想让这场运动无果而终，那么他们要找出路，而整个的欧美日全部这个60年代走向低潮，在这个时候呢有些学生呢开始提倡武装暴动，这一部分学生呢也就是在69年之后一直持续到80年代，出现了在美国就出现了许多的刚我提到了 Weatherman 好多的白人的这种恐怖运动，这个运动跟欧洲人有点不一样，他会呢通过抢银行的方式哈给自己找资金，通过一些非法的买卖包括卖毒品来给自己增加资金，在美国和这个和东欧国家的联系是比较困难的，他不像在欧洲只隔了一个柏林墙哈，那么容易，他反正一直在持续着某种来说就比较恐怖化的作为运动，但在欧洲呢就很明显，欧洲呢就是一个是赤军，一个是这个红军派，一个是红色旅，赤军是日本的啊，他们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加紧了呢对于飞机的劫持，航班的劫持简直可以说是隔几天发生一次，新闻的头条永远是航班被劫持，被劫持到中东，被劫持到反正各个国家，然后被劫持到那个什么摩加迪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一个那个汉莎航空公司被劫持，被那个德国红军派，那么这也成了一个非常 sensational 的一个新闻头条啊，在德国，意大利总理被杀，在德国那个工业巨头被杀，被劫持被杀等等，那么这些事情之后呢使得整个70年代让人感觉呢是一个恐怖的年代，恐怖的10年，那么这10年中呢一方面呢让西方呢开始建立了，特别是摩加迪沙和另外一个Tabain 也是那个在非洲的那个一次劫持，两个事件之后让德国开始建立了反恐部队，第一次反恐部队在70年代产生了，而且反恐成了一门科学，它整个建立一套反恐的策略和反恐的技术，包括怎么打开飞机那个机舱门，然后怎么用那个电光手榴弹扔到机舱里边，让把所有人的眼都那个晃的那个看不见，又不伤人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反恐技术出现， 那么都是针对于劫机的这个这样的恐怖行动。慢慢的就是说苏联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支持，到后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欧国家不再支持。当东欧国家撤出支持之后，所有这些抵抗组织这些暴力的这个极端组织开始呢走向衰亡。他们开始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犯罪组织。比方说著名的电影就是卡洛斯，他就是这样一个从学生到左翼的这个游击队，在那中东国家培训，到东欧国家谈判，和这个萨达姆的伊拉克那个联合，到最后呢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谁雇我我就去给谁杀人这样的一个国际恐怖和犯罪组织。这个过程实际上和整个大的国际形势冷战开始慢慢进入低潮。左翼运动，特别是这种国际的左翼运动，它实际上没有依托，它不像民族国家哈，那种意识，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方式来支持做整个左翼意识形态的国家，非常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无根的，它需要外部的支持，它需要有这个国际联盟，它同时需要呢在制度上要证明它的合法性。而事实上东欧国家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慢慢都流露出了败相，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并不成功，使它的合法性，使它的对民众对它的支持越来越降低。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嬉皮运动，到70年代的左翼恐怖极端运动，到80年代的整个的左翼浪潮，国际左翼运动的全面退潮，到89和91年的整个苏东的解体，整个20世纪，我们经历了一个20世纪的波澜壮阔。
嗯，所以就是其实像这些黑人他们也经历了这些
而且黑人我觉得经历了非去政治这样一个过程哈，从那个黑豹组织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化、左翼化，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像马丁路德所宣称的一个纯粹的为黑人权利而斗争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到21世纪看到了，就是我不能呼吸哈，这样的一个运动。这时候运动其实它已经完全没有它的那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做支撑了，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以权力争取权力争取平等的这样一场运动，社会运动。黑人的空间比60年代之后被大大的扩展了，特别是叫 Affirmative Act 就是那个大学里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黑人学生，公司里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有色人种等等。那么这个运动使得这个黑人进入社会，进入政界商界的机会大大扩大。其实我们出现了精英的黑人，也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经常看到，就是说你是黑人怎么用白人的那个口音说话哈，那种假白人那种哈、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呢黑人分化了。那么也就是说很多的精英上层的黑人会强调说，我们用合法的方式，用渐进的方式，用制度改革的方式逐渐的增加我们的权利。但是底层的黑人仍然在走着自己的路，黑人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时候的运动呢，我觉得芝加哥什么的更是一种暴力的方式，我觉得他们没有被规训，他没有进入主流，没有被规训，但他是一种犯罪的方式。那么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黑人的组织在美国的全国到处都有，一直都没有解散，也没有消散。黑人组织仍然扮演着相当重要作用，尤其是你看这次到了21世纪，这个我不能呼吸哈，这个黑人也是命，这场运动，其实黑人命也是命这样的一场运动持续的时间非常长，这场运动一直都是一种暗流。而这个黑人，你看1990，如果没记错，92年那个洛杉矶那个黑人被拍下录像哈、一直这个黑人暴乱就没停止过。那么每一次新闻的头条当那个报道这个警察对黑人 实施暴力的时候，其实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参加大规模小规模运动。那这样运动一直都没有停止，从来没有消失。这也成了美国慢慢变成常态，使得新闻也开始变成脱敏。也就是说，报道这样的事情开始呢变得让观众和记者都开始不敏感了已经。
现在美国我不是特别了解哈，就是现在美国还有没有就是类似嬉皮士这样的群体？
有，我觉得这个它一直没有消失。有，你能看到它的窗户和那个六十年代电影中的还是很像，而且有很多背包客呀，它会以新的形式哈 ，Rolling Stone 那个滚石。也常年未衰，但是可能不是第一，它不是一个大的运动，它更变成了个人的选择，它更变成了私人性而不是公共性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化留下的文化印记特别特别的深，尤其是在大学里边，尤其是那个在这个 Ivy League 哈这样的大学中，常青藤大学中，我觉得你总能看到中午大家在那个校园晒太阳的时候哈，弹着吉他或者什么那个样子哈，你总能看到就是某种六十年代的影子。其实它是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特别是对青年人，它变成了青春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icon。那么这个 icon 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停下来的，就是那个古巴的那个切格瓦拉，切格瓦拉的 T 恤衫，切格瓦拉跟他相关的那种装束哈，它已经不具有革命性，但它具有时装性。